我觉得荣格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美变成了丑，审美变成了审丑？为什么人居其臭地而长久不知其臭了呢？习惯了。所以，另一波的，包括像卡夫卡，我们注意一下，这也是荣格的，他来解释卡夫卡这样说的：他们的作品往往象征着通向地狱的旅程。我们中国的诗人什么时候呢用这样的博大精深的语言来说，象征着向无意识的沉沦以及对人世的辞别。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现身给你死给你看，我怎么能看呢？所以毕加索笔下的人物的现代意义在于，这个人不肯转入白昼的世界，而注定要被吸入黑暗。这个人不肯遵循继承的善美的理想，而琢磨般的迷恋丑和恶。现代人心里拥起这样一种反基督的魔鬼般的力量，这种力量产生出弥漫周遭的毁灭感，它是以地狱的迷雾笼罩着光明的世界，传染着腐蚀着这个世界，并且它像地震一样把它震塌成一片荒原残叠脆石断瓦。这种丑的光辉啊，今天可以这么说，向所有的人展示出一种方法，展示出一种以丑意象揭示人类处境的一种角度。但是我今天的态度变了，我当年以这样的语言来夸他们，以带学的头颅去撞击理性主义的大门，但我今天看到理性主义已经溃不成军，后现代已经把现代主义的理性给干掉了。所以诗人们疯了，注意这行红字，写作最终使卡夫卡、赫尔德林、威斯福特、狗格里、海明威、芥川龙子介、川端康成、茨威格、叶塞林、麦考夫斯基走向真正的生活了吗？其实赫尔德林、威斯福特、狗格里精神失常，海明威、芥川龙子介、川端康成、茨威格、叶塞林、麦考夫斯基都自杀了。海明威，一个美国精神的代表者，一个硬汉，在一次生活不检点当中，深夜，然后遭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性的那种皮肉生涯者的嘲弄嘲笑，因为他身中很多弹片。我现在还记得他写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写得如此的深邃。结果他今天遭到一个妓女的当面的嘲弄，而且否定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本和硬汉。等那个妓女离去以后，百感交集，已经连破劳役的海明威拿了一支长的枪，推枪推弹上膛，用脚趾头踩着扳机，口衔着那个枪管自杀了。那么川端康成同样的也是在自己获诺贝尔奖以后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来，于是含着一个煤气管与世长辞。马雅科夫斯基把一把枪对准自己自杀很多。为什么灵魂的工程师想救这个国家民族救不了，而且连自个儿都救不了啊？所以刘晓峰认为西方的艺术家背后靠的是一种精神的超卖，一旦这种超卖不存在，背靠的虚无自杀变成可能。而且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艺术家不怎么自杀，我不这么看法。中国艺术家自杀的和被杀的比比皆是，你们去看一下唐宋元明的文学史，自杀的很多，远远不止屈原一个。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由。那么我这儿说了，探讨诗人自杀的原因并非本书的目的，我只是想说，而这个说法我今天都有点疑惑了，使他们不能容忍这以达夜半的世界，不能容忍这贫困时代的意义匮乏，是这样的吗？其实很多人已经在这个世界当中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了。好了，这一部分我总结一下，不管是内倾型还是外倾型，内倾型是写的幽暗神秘，外倾型具有政治权力化的写作，但是他们都面对的共同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沙特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何写作，为谁写作，怎样写作，写作何为。为何写作是本体的问题，就是你别的不干，你要选择这个职业生涯是干什么。就是我们的同学，中文系同学一样，你干嘛不去学会计啊，干嘛不去学建筑那个什么预算师啊，或者干脆你就干嘛不去当个木匠啊，你要来当个写作匠啊，你要去问问自己，这是你的一个职业。第二是为谁写作，这是你的目的，你要想干什么，为谁写作，为钱，为银子，还是为什么写作。第三是怎样写作，这是一种方法。第四，写作何为，这是关于意义，就写作你都做了，究竟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吗？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同时我还想说一下，今天的写作这句话很重要，冒险和性感性欲求成为了今天时髦性暴力和权力话语成为后现代写作的核反应堆。注意这个词，当年也是真敢用，说成了一个核反应堆，我现在看一点没有错，它的威力无穷，而且是影响深远。好了，第四节我们不再讲了，这一部分相当的难，但是我把题目说一下。第一，从理性批判到语言批判。第二，从人说语言到语言说人。我稍微补充两句，您现在都是说的是人说语言，但是后现代认为是语言在说人，语言要求我们按照这个方法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列出了三种观点。一种是那个英美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本身就很难，大家这部分就不用讲。第二部分是德国解释学、接受美学、语言观。第三种后现代的美国的后现代语言观。后现代由于我们没有开这个课，所以我们前面用了一些方法来阐明了后现代和现代和前现代的关系，我这儿简单的说一下。后现代有几个基本的特点，首先表征为消解，那么消解认识的明确性，就说你对一个对象你认为是可把握的，他认为不可以，意义的确定性不可以，比如说你说你是妈妈的好孩子，他说不对，你是你弟弟的好姐姐，你是你同学的好同学，你是劳动积极分子，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你是你未来老公的女朋友，你是你未来孩子的母亲，他用无穷的这样的可以取代替换的东西告诉你，你不可以下一个定义来说你是什么。过去总是很准确的说意义是确定的，现在不可以了。还有就是价值本体的终极性没有了，你现在都不知道你明天身在何方，你都不知道你明年想干什么，你不知道这辈子你将成为一个商人还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是不知道的。你说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文学家，我告诉大家，90年代那批诗人放弃写诗后去了海南岛，全都变成了房地产公司老板，他们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房地产公司老板，今天他们已经富起来以后说又想写诗了。所以前年吧，我赶到了广东清远县参加了一个诗人的一个会，但是他们再不再是诗人了。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说我先挣5年钱，我再到大学里边当教授，5年之后他已经跟大学教授没有关系了，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领域的另外一派人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去思考价值本体的终极性和真理的永恒性，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好了，还有一些特点，就是走向平面模式，前面我们谈到了，就是没有深度，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广告、影像、复制、形象等等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还有一个特点是文化工业与商品紧密结合，这儿我特别想说一下，如果把教育等同于产业的话是很危险的，但是不幸的是中国今天正在推行这种，现在又把文化开始推行产业化了，我相信里边的危险会接踵而至。好了，我把下面归结了几个特点， 拆解深度模式。大家回去要看一下那本书，我请大家买的那本《中国后现代话语》，我下堂课可能会提问。尤其是前面的十篇，前面的十篇文章一定要认真去读一下，看中国是怎么解答的。拆解深度模式，就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平面的，我详细说也不多说了。第二是消解历史意识，认为历史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也不认为认为，所以没有什么传统，没有什么历史，历史也没有连续性。第三，消逝主体精神，我们知道整个现代性都是人对物的把握，人对世界的征服，现在没有了，主体消解了。这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自我这个概念已经完全被耗尽了，人完全垮了，这是一个非我耗尽的状态。主体垮掉以后，于是呢，以人为中心的试点就被打破了。所以有人认为，像那个画家那个奥赫尔现在变成一个神了啊！一说奥赫尔，中国的那些艺术家简直就像说到一个神一样。他居然说，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像机器一样作画。还有一个艺术家认为洲际导弹是最好的雕塑，已经把杀人和那种毁灭性的东西连在一起。最后是消解了审美距离，不再有距离了。什么叫不再有距离？就是艺术等同于生活了。过去艺术就是艺术，艺术和生活是有距离的，审美是需要保持距离的。今天艺术变成了生活，生活本身变成了烦躁不安，所以艺术也变成了浮躁了。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后现代的世界，我认为不是人类的一个福音。传统现代后现代，我在上次课谈到了，传统指的是东方，现代指的是欧洲，后现代指的是美国。如果东方这个词还太大，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更小，以中国为代表，或者是以东亚为代表。因为东亚文化其实就是汉文字文化的一个文化圈。回到我们的前面，大家还记得吗？讲的课，传统被谁打倒了？被现代性打倒了，被欧洲文化给边缘化。那么中国雄霸了是公元元年到公元1700年，而西方的，或者是也有学者认为，只有近200年的时间是1800年，1820到1945，这是现代性的过程。而美国呢，历史就这么开玩笑，近2000年的历史被仅仅只有200年的历史，如果当然把现代性的开端算起，有将近500年。但是开端有什么用呢？画这个图绝非迷信，我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个问题。当中国中华帝国非常强盛的时候，强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注意这一行是什么，一个最微小的部分出现的，最强的时候你的对立面出现了，这就是中国十八世纪的形象。是1800年的时候，中国 GDP 占全世界的23%，比今天还要富。我指的是在全世界的总量当中，今天中国这么富了，占全人类的5%。但是不要忘掉了，当你最强大的时候，你的敌人出现了。所以老子经常告诉损之又损，所以皇帝叫九五之尊，他就是不到十。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只修9999间半房子，他一定不会修到半间，不是皇帝没钱，他不能达到景点。如果您的时间总是在11:55，你想想你的太阳永远不落，对不对？你只要超过了12点会怎么样呢？物极必反，肯定掉下去。所以在中国最强大的时候，它的对立面出现了。在欧洲最强大的时候，它的美国的对立面出现了。我想问的问题是，下一步该谁出现呢？谁？那是您说的单相思，那可能需要漫长的道路可走。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都不要以为自个儿强大了崛起了他就没有问题了，恰好就在强大和崛起的时候对立面出现了。那你不强大不崛起，你永远在这个尾巴上行不行？也不行。所以没办法，我想说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刚才那位同学说的是对的，在这个时候应该出来发言，因为这个世界按照目前这个方法走，我是很担心的。而且中华民族集体失语，中华民族集体的每一种语言叫英语，我不相信在座的同学你们没有不会英语的，但是你跑到美国、日本、韩国的大学去问他们，到美国或者欧洲大学，尤其美国大学，能懂一门外语的学生少而又少。奥运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他们开始意识到汉语很重要，所以现在有相当多的美国的孩子开始选择汉语，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或者是他对人类的那种中庸之道的有益的贡献，而是意识到中国的商机巨大，要跟中国人做生意你才有戏，所以学一门英语就无意打开了东方世界，可以赚得满盆满钵的。什么时候中国可以逃避这个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基地，一个生产的基地，或者一个被污脏被污染的一个廉价劳动力生产的这个国家形象，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什么时候中国就真正崛起了。